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来来来来来，早上好，11月20号的早上，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来来来来干嘛呢？就是听
买菜买菜，
不是听我们今天呢7:30到8:30早晨的线上今天直播当中，这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早晨节目。那么欢迎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呢，这一小时跟我们有一个空中的大团契啊，非常非常开心的，每天早上我们能够在这里相聚。那么今天呢是2025年11月20号，我们的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来到了第四讲。那么我看到有听众说呢，这个内容真好，以前没听过的。也有听众呢就表达呢，听完之后呢给他的心灵加添了好多的力量啊。那我也要再次的说，这个专栏的内容呢是来自汪川生牧师的一本书，那所以大家不要急，慢慢的听。那么节目栏目播完之后呢，我们会将整个栏目的音档还有这本书的文字稿呢都放在良友电台的网站资源库里，所以到时候大伙儿呢可以呢去下载，然后呢存起来，也尽量的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呢去明白圣经中的两个家谱。因为以前一讲到家谱大家就翻过去，对不对？
民数记的那个才翻过去，耶稣家谱还得看一看，就亚伯拉罕，然后跳到大卫，然后就跳到
跳到哪里去了呢？
玛利亚呀，
就只记得这些人，对不对？看了等于没看，就是呢，水过鸭背无痕呐、没有什么痕迹，记不起来。那就希望透过这个栏目，我们对两个家谱，哪两个家谱呢？就是亚当的家谱和耶稣的家谱呢，有更多的了解，明白神在其中的心意和作为。
今天呢，我们听众朋友呢都在分享这全运会的事。虽然万峰呢完全
大弯机，我好喜欢、
我完全不看运动，但是呢，我想想运动员有没有家谱的呢？运动世家
有，绝对有。你看看有一些的运动员，
他爸是谁？
系出名门。那有的有的，
我爸是李刚，
那个不是运动员、你不要乱举例子。那我真的很喜欢、
那想想郭晶晶的孩子会不会变成运动员？
不知道不知道，因为他们还没有长大，所以这些的设想呢我就觉得可以偶尔想一想，但是别太认真，因为孩子还是要给他自由一点，不要把自己的愿望或者是自己的目标强加在孩子身上，也不要认为呢哎，孩子就一定要系出名门，继承什么家传，步步让孩子自由的发展，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再次提醒啊，今天呢北方开始升温，南方呢还是在降温当中，不过南方有盼望，因为明天开始又慢慢的温度爬上去了。可是有一件事南北都要注意的，您知道是什么事吗？万峰老师
啊，是我们要敬畏神。
我觉得你今天早上真的有点像调皮的幼儿园小朋友。哎，那要注意的是很干很干 很干，
多喝水，
多喝水，
我也觉得有点干。
对，多喝水，然后呢，洗完澡第一时间呢，擦一些呢润肤霜或润肤油，然后还有呢，可以煮一些呢萝卜汤，萝卜加一些肉丸子啊，加排骨啊，加牛肉呢，去熬个萝卜汤，滋润一下。那家里开暖气了，不用我说，很多人有经验。可以的话呢，就是呢打一条湿毛巾，湿毛巾打湿了，然后呢就放在那个暖气上面，那么这个暖气暖风一排出来的时候，先经过湿毛巾，那么就可以呢有一些湿度，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度过这个干燥的冬天秘方之一、啊、
哎，我说的也没错，就是很渴慕嘛，干才渴慕嘛。那我们心灵干，心灵干就渴慕神嘛。
心灵干渴
啊，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长年期灵修，借基督完成复合的使命。哥罗西书一章十一到二十节，
愿你们从他荣耀的全能中得以在一切事上力上加力，好使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使你们配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分享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借着他的爱子，我们得蒙救赎，罪得赦免。爱子是那看不见的神之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在他里面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权位的、统治的，或是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为着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存在。他是身体教会的头，他是原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好让他在万有中居首位。因为神喜欢使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借着他，神使万有与自己和好，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促成了和平。
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提到，万有也靠他而存在，表示万有的存在是有秩序、有目的、有使命的。经文集中讨论世界中的教会，这不是指个别的堂会，而是普世信徒群体。教会的存在当然有它的目的，例如敬拜、传福音、服事、建立门徒等等，但是在这些行动之前，我们更要首先确认教会的身份。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哥林多前书和罗马书也有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观念，但是他们比较强调不同肢体的功能。从存在目的的角度去强调教会的功能呢，是十分合理的。而在哥罗西书呢，就更加强调的是基督的身份。一章十八节说，他是原始，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在万有中居首位。这些的描述延续了上文一章十五到十六节所提到的 手生的，万有都是在他里面造的，一概都是借着他为着他造的等等观念。教会能够完成他存在的目的，因为他的头是基督，基督是世界的王，万有的主。另外，什么是一章十九节提到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呢？那这里的丰盛应该不是基督使人活得更丰盛那方面的意思了。第二十节的重点是和好，神乐意让他丰盛的恩典住在基督里，并且借着道成肉身的基督临到世间。而教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存在目的，就是使万有与神和好。那怎样做到呢？就是借着这位首生的居首位的王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福音派十分强调借基督使人与神复合，但原来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使万有与神复合，而且这也可以延伸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复合。第三届洛桑大会发布了开普敦承诺，里面有关我们爱神的福音的宣言中呢，这样描述了基督的角色：耶稣成就了信徒与上帝的和好，以及人们彼此间的和好，这超越了一切的界限和敌意。借着十字架，神也完成了他的最终目的，与所有受造之物和好。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借基督这位王完成和好的使命。请想想，在神和人，神和他的创造，人和人之间这三方面，我或者我的教会会选其中哪一方面，在所处的社区借着基督成为复合大使呢？我们可以怎样做呢？借着他，神使万有与自己和好，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促成了和平。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
七灵修，借基督完成复合的使命。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11月20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生命冠冕，在耶稣基督里。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我不求外在困难团结，我只求内心平安加添，因我深知有永生恩典等候在我的面前。
一首呢非常令人的心情振奋起来的诗歌，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也是一首老诗歌了啊。那回应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哥罗西书一章11-20节，主题呢就是借基督完成复合的使命。那希望今天大伙儿有时间呢再重温，并且呢将你在灵修当中所获得的在神面前祷告，化为你的感恩属灵笔记。
对了，我们呢到了这个教会年历呢最后一个礼拜天了，这个礼拜天呢就是最后一个礼拜是除夕了哈。那所以
除夕
教会年历的除夕、
哦、好，
最后一个礼拜，所以呢这个叫基督君王主日，我们这个礼拜就纪念耶稣基督就做王了，他在永恒里头做王，这个就是一个永恒的盼望，也是整个教会年历的终结。
所以下个星期开始降临期吗？
对啊，11月30号、
我们就要进入了圣诞周期
了。 A 年
A 就是第一年
啊，对，
因为金克有三年，
今年第三年
哦，今年已经第三年了，
七年，
嗯，好，明白。
到你死的那天还是那个金克，所以不用担心。然后呢就是今天呢这个礼拜呢纪念基督为王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整个终极啊，耶稣基督作为整个教会年的核心终极，他就在永恒当中，所以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我们就是今天在这里敬拜永恒的君王。
是，但也不要忘记了，永恒的君王来了，他完成了他的使命，那就是透过他的救赎工作使我们跟上帝和好，也将这个人与上帝和好的重任交给我们。所以刚才文慧说感恩属灵笔记，一方面感恩，为自己感恩，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在灵里求神给我们一把爱的火，烈烈的火焚烧起来，那就是在这个圣诞周，不是圣诞周，圣诞月的时候，迎接耶稣基督，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里，我们能够有机会呢传扬福音。好，早上7:48，看看大家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哇，挺热闹的。现在大家都想来跟万峰老师一起送外卖吗？
可以啊，来送外卖挺好的。
好，
送外卖其实也是一个学习，你从来没去过的地方竟然就在你的地方旁边。
是，我很佩服万峰老
师。我从来没去过，我昨天去了一个地方，是一个养老院、就在我电台的座位，每天都看得到，但是呢看得到的那个位置呢我从来没有去过。
那对文慧来讲呢，文慧是很欣赏万峰老师呢去送外卖的，赚钱只是呢最后
低层次的事情。
对，是那个末节来的。最重要的是呢，第一万峰老师可以运动，这个他好需要、
但是没瘦，
对，
没用，因为你做了运动以后要吃多了，
对，你吃那么多还能够呢维持现在的体型，你应该感恩啊。第二呢就是万峰老师刚才说的能够去认识很多人。我记得呢我曾经呢就选择呢到书店去当店员， 为什么？第一，我喜欢看书；第二，因为当店员可以呢跟很多人的聊天，也可以训练我跟不同的人相处。
我小时候梦想去玩具店卖个
玩具，
可以玩玩具无限的玩具。
对，所以呢，千万呢不要限制自己的尝试啊，这是很重要的。就像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的这个栏目啊，这个栏目呢可能对我们来讲也有一点点硬，吃进去干货有一点难嚼啊，难以消化，所以要慢慢听咯。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亚当的家谱，出生死亡，循环再循环。
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
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来吧，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
第二章，亚当的家谱，生子的醒悟。生儿养女对初代的人物而言应当是件大事，他们的出生既关乎神的应许赐福，也关乎人类生命的延续，故圣经为这些儿女记家谱。稀奇的是，创世纪第五章中的三个代表人物，他们的改变或转机都与生儿有关。一，亚当的醒悟。有人或许会问，亚当悔改了没有？由这家谱的前后文来看，亚当固然曾经失败过，但是显然他没有自此背离造他的神，他醒悟了，尤其是在生赛特之后，他有了更深一层的悟性。在该隐把亚伯杀掉之后，亚当必然有了初步的醒悟，原来罪的结果就是这么可怕。他除了悲痛就是懊悔，如果亚当毫无懊悔之心，我相信神不会再给他立一个儿子替代亚伯。亚当生赛特之后，他再度体会到神的爱，也明白了神的旨意。 A. 赛特代替亚伯。赛特的意思是代替，他不是亚当的第一个儿子，乃是代替死去的儿子亚伯。这并不是亚当主动要代替，乃是神要代替，因为亚当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因这个代替，一方面亚当受伤的心得着安慰，同时他明白了神的看重，他把这个体会作为赛特的名字。为什么亚伯需要代替？为什么神要立一个人代替亚伯？亚伯是蒙神喜悦的人，希伯来书把亚伯列为信心的榜样，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所列信心的典范人物中，亚当家谱中的先祖们就占了两位半，赛特可算作半位，因为他代替亚伯继续了敬拜神的路线。圣经说，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个路线是重要的，若是没有了这个路线，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完全断绝了。 B. 赛特承传神的形象。创世纪五章三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但圣经又说，亚当给这儿子起名叫赛特还有一个原因，赛特的形象和样式和自己相似。按着上文来看，这形象样式既指神造他之时的形象和样式， 而非指亚当的外貌，因为该隐的外貌必然也像亚当。所以这经文告诉我们，亚当仍然维持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这表示亚当没有如他的儿子该隐一样完全的败坏，乃是愿意回头按着神创造的旨意而活，因此在他的生命中仍然看得见神的样式。此外，亚当不仅自己维持了神的形象样式，他也把这样式传递给赛特，所以赛特是与亚当的形象相似，而不是说赛特的形象与神相似。因此，赛特的出生对亚当的意义不凡，对他生命的提醒也是大的。他知道自己的形象必然会影响儿子的形象，要儿子有正确的形象，就必须从自己开始，他要先向神，然后儿子就向他。因此，赛特是因着向亚当而向神，并不是越过亚当而向神。赛特和亚当的形象相似，和赛特与神的形象相似，结果随同，意义却是全然不同。赛特的生命里有两样重要的东西：一，他持守敬拜神的路线；第二，他延续了神的样式，这使得人可以持续地与神交通。这敬虔生命的传续对人类而言自是重要。试想，到了挪亚的时代，若是没有挪亚这样的人，那世界岂不就完全被毁灭了吗？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因为神要预备这样的人，所以拣选赛特来承传神的形象。无论如何，传续神的形象和样式是神所看重且是人蒙福的路。故而这句简单的经文对今天的信徒而言实有两方面重要的提醒。每一个有神生命的人要把这属神的生命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是他们在神面前蒙福的根源。但要传递神的形象，自己必先有神的形象。若是自己不像神，却天天逼着自己的孩子要像神，那无疑是缘木求鱼。二，赛特的醒悟。除了亚当，赛特也是一个因生子有所觉悟的人，因为圣经说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神的话不是说赛特求告耶和华的名之后他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乃是他生以挪士之后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次序，生子在先，求告在后。虽然圣经并没有明说赛特转变的原因，但我们依然可以有合理的推测。显然，以挪士出生的前后，赛特对信仰和生命有了一个醒悟，他把这醒悟反映在孩子的名字上，给他起名叫以挪士。以挪士的意思是人，是亚当之外另一个关乎人的用词，然常用来指人的脆弱或败坏。这词虽然和亚当的意思有些重复，但其根源却是不同，故而内涵也随之改变。神称亚当夏娃为人，是因他们的形象和样式与神相似，然而赛特称他的儿子为人，却是因着体会人的软弱和败坏。那时虽然他的父亲亚当还在世，然而他已经体会人的败坏和必死的结局，这使得他深知人必须投靠神。以挪士这名成为他投靠神的提醒。圣经中有许多例证是神为人所生的儿女起名，同时借着所起的名进一步显示他的旨意，如以实玛利、以撒、所罗门皆是。同理，生子常是一个人生命的转机，或是说当人对生命有所体会，也会反映在儿女的名字上。我的女婿在初当住院医师时已经结婚，住院医师的工作忙到难以想象， 工作的压力加上各样的考试使他心力交瘁，再加上觉得自己处处不如其他的住院医师，更是信心尽失，几乎得了忧郁症。然而有一天，他的主任对他说，要把新来的一年级住院医师交给他带。他压抑极了，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表现不如别人，所以他问主任为什么交给他带。主任说，因为我信任你，你是唯一没有列在我黑名单中的人。过不久，他也通过了医师执照的考试。就在这时，他读经读到神为所罗门取名叫耶底底亚，意思说耶和华爱他。这经文给了他极大的感动，被神的爱感动，因此他决心为第一个孩子起名叫耶底底亚，因为在最困难的时候，神印证了他不改变的爱。三，以诺的醒悟。以诺是圣经多次提及的信心的见证人。以诺的生平我们知道的不多，有关他的生平，圣经仅在亚当的家谱中有简短的介绍。神没有把以诺的生平放在其他的地方去说明，乃是放在亚当的家谱中，再次印证此家谱的属灵意涵。以诺的特征就是与神同行，他不是一天与神同行，不是一年与神同行，乃是与神同行300年。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今天偶尔与神同行的人不少，有一段时间与神同行的人也有一些，但是终身与神同行的人实在难找。那么以诺是何时开始与神同行呢？在生马土撒拉之后，因为经文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撒拉的出生显然带给以诺某种醒悟，使他决心要与主同行。圣经没有明说到底马土撒拉的出生给了以诺什么启发，使他自此终身与神同行。许多解经的学者认为和大洪水有关，因为马土撒拉死的那一年大洪水就来了。此外，犹大书也提及以诺对末后审判的预言，显示他曾得着关于审判的启示。所以合理的推测是，在马土撒拉出生的时候，神就已经启示以诺关于大洪水的事，这激发了以诺敬畏神的心。为什么启示录是一卷重要的书呢？因为那是关乎神的审判，这些审判的信息提醒人要敬虔度过我们在世余下的光阴。当人真的知道神要审判世人，而仍然清清乎乎地过日子，这样的人在面对神的审判时必不能陶醉。总之，这三个生儿养女的醒悟正是我们今天生儿养女的最佳典范和提醒。而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人敬拜神，求靠他的名，人信靠神，与神同行，就是生命传承的三要事，也是人蒙福的根源。因而这家谱实可视为神心意的原型。四，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为亚当的家谱画下句号。虽然在家谱中圣经尚未提及大洪水的事，可是从挪亚一家已经看见大洪水的影子。在挪亚之前，每一代都只有一个名字，然而到了挪亚，则提出了他和三个儿子的名字，因为他们都是在大洪水中幸得存留的人。挪亚在神的计划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他肩负了生命传续的责任，不仅是人类的生命，也包含了所有动物的生命。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使命，也是极重的责任，为大洪水之后的世界保存了生命延续的种子。 A. 大洪水的审判。值得留意的是，亚当家谱中的人物除了挪亚一家都没有经历大洪水，这是神给他们的恩典。为此，挪亚的父亲拉麦成为那个家族中最短命的人，只有777岁。然而这个短命是他的祝福，使他免于大洪水的审判。这家谱只记载了亚当、赛特到挪亚这个体系，也是有道理，因为其余之人的后裔凡存留的全都在大洪水中灭亡了，所以圣经不需为他们留名。 B. 挪亚与神同行。创世纪6:9说，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与神同行这句话乍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在一个完全败坏的时代却能够持守与神同行，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一来，他要面对许多罪恶的引诱和试探，其次，要对抗罪恶的势力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耐力。显然这两方面挪亚都胜过了。但值得我们思想的是，在希伯来书提及挪亚时说到，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这经文说，挪亚的义实际上不是从行为上的完全来的，乃是从信来的。 C. 神的公义与慈爱。对于人的罪行，神并没有掩面，他用洪水毁灭那个世代，然而神也有丰富的怜悯，在审判中为人存留恩典。除了早就建立赛特且保留一支敬虔的后裔直到挪亚的世代，所以在圣经第一个家谱中，神借着挪亚见证了他的公义，同时又显明了他的慈爱。最重要的是，使徒彼得曾指明大洪水和挪亚方舟是神的审判和救恩的预表。审判是神公义的彰显，救恩则是神慈爱的赐予。今天我们同样面对的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如何持守我们的信心和与神同行的见证，则是重要的课题。
你是大洪水中的方舟，你是大黑暗中中的逃城，你是浪子和孤儿的家，
你是大洪水中的方舟，你是大黑暗中的灯塔，你是大灾难中的逃城，你是浪子和孤儿的家。是罪人是就为我钉十字架，发自内心的敬畏不知如何表达，只有夫妇流泪赞美你的伟大。
上常挂着感恩的泪花。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内容来自汪川生牧师著作《亚当与耶稣基督两个家谱的奥秘》，由杨谦老师播音。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liangyou.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11月20号星期四的早晨，那么现在的时间是早上8点07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早晨直播节目是特别为您而设的，为什么呢？因为希望每天早晨我们一起起床，一起迎接这新的一天，一起享受也分享交流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那刚才我们听了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欢迎呢刚才没有听明白的，或者觉得诶还要呢再听再细细的咀嚼一番的，可以重温。
我听到亚比盖了哈，亚比盖回来了。
诶，我看到明明姊妹听完了栏目说要去加班了，嗯，真是辛苦了。好，今天呢要跟大家呢来介绍一个新的词汇，深操无聊。深呢是生命的深，操呢是操练的操，无是就是无聊了。
啊，怎么一回事？
聊，对，
是啥？
深操无聊。那这个是最近呢抖音年轻人流行的。那年轻人呢，我们知道现在在小红书啦，在抖音啦，哇，这些社交平台都是他们的天下。那么年轻人呢就沉溺其中，但是开始我们的 Z 世代年轻一代，他们开始觉得
不是 Alpha 吗？现在那些
真的
在下一代了。
哦，已经在下一代了，
Alpha 了，
10之后了。
对对 对， 对，
哇，太厉害了。我们现在讲00后到10后，那很快了，20后也要出现了啊。那么这一代呢，这两代他们开始觉得我们太多时间呢花在这些社交平台啊，例如抖音里头，抖音真的会让你沉迷的，因为那些短视频，所以他们就开始呢，哎，流行一个深操无聊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来，它是有英文的，请你念出来。
Raw docking boredom。
嗯，就是一种
没概念。
对，就是深操无聊，就是一种发呆解压的活动啊，是一种极致的数字排毒，或者是大脑休息术。
圣位子已经贴出来了，就是方法呢是15分钟到1小时里头不刷手机，不听音乐，不看电视，啥也不干，那睡觉就是啊。
嗯，哎，就是睡觉啦。不是，睡觉是正常的生活，是你在刷手机的时候， 在不是你睡觉，不是你工作，不是你吃饭的时间之外，你都在刷手机或者是沉迷网络。这个时候呢，请你停下来15分钟到一小时的时间里，看看劝慰子贴出来的刻意，注意啊，刻意不去做任何能够轻易获得刺激的事情，例如网络上那些短视频，不刷手机，不听音乐，不看电视，只是单纯的发呆，然后安静坐在那儿，或者是进行散步，这些不依赖电子设备的活动。
哎，可能这个我们也不能看圣经，因为看到圣经它击中我的心呢。
我觉得静坐的时候可以默想咯，可以背背我们这周的经文咯，可以祷告咯，对不对？这个就是帮助你能不能离开你的手机呢，帮助你能不能离开这些的刺激呢。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呢很需要刺激，你不刺激他呢，他就觉得无聊，你不给他一点点的新鲜玩意儿，他就觉得好闷好沉闷啊，好旧好古板。所以呢，深操无聊就是生硬的刻意的去操练无聊，
然后就睡着了。
哎，睡着也好啊，对不对？有很多年轻人是熬夜刷手机，熬夜沉溺网络呢。那么主要的目的就是减少刺激啦，让持续接收信息的大脑得到真正的休息，降低焦虑感，还有对抗沉迷，帮助缓解不由自主想要刷屏的冲动，进行一种社交网络的解毒。所以他说是数字排毒嘛，就是从这个网络世界解毒，不要中毒了。还有创建空间，你个人的空间，短暂的无所事事，有的时候反而能够激发我们内在的创造力，让思绪自由蔓延。
哎，我们的再也不孤单呢，就是说昨天晚上已经操练了，太无聊，出去散步还有祷告了。
对了，因为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嘛，进行散步这些嘛，或者骑个单车也行啊。
省电省钱省费用。
深操无聊的流行呢，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在信息过载或者是注意力啊，这个特别是我们的注意力被抓住了，那这样的一个时代呢，年轻一代开始主动寻求呢间歇性的留白。这提示我们适当的无聊或发呆啊，可能不是坏事，它是对这个过度刺激的一种自我保护，也是重新连接自我内心的一种方式
啊。我想想，我其实呢已经半年没写新歌了，其实可能太忙，太多事情想做，有些时候真的得放松下来，然后呢才让自己可以有空间去有新的创意。
对，那我们曾经提过嘛，发呆也是什么？
怎么？
发呆也是
也是美好的，学我门口的虫子，
不是
爬在那儿一整天。
发呆也是一种创造力激发的时刻，所以呢，深操无聊，今天开始试试看，做起来吧。
电台欣赏今天，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经句，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你免得。
尼希米记八章十节下，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片花呢，哎，
大树的作品。
对了，对了啊，谢谢我们的大树啊！如果还有其他人想创作，或者是大树想要第二首，那赶快给我们吧。我们的万峰老师准备着呢。好，我们来对这一周的经文呢，就是尼希米记呢八章十节呢，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尼希米记第八章呢，对今天的我们的生活和侍奉呢，有几方面的提醒。
就好好读圣经，站着听5-6个小时，然后呢听了以后呢，就好好请人吃饭。
不是，就是呢，听了以后要明白，你光听不明白。不实践出来是没用的。第二呢，
也要讲得明白啊，不要单单说我们，要说讲到的那个。
是是，明白明白哈，万峰老师，我们收到了。那么第二呢，就是要以喜乐来面对挑战。生活中的困难的确会让人陷入忧伤，但是呢，我们不应该沉浸停留在忧伤里，而是应该靠主的喜乐刚强起来。那么这一份喜乐是来自于对神信实的认识，以及对神话语的信靠。还有呢，刚才我们提过要去实践分享与关怀，神喜悦他的子民在享受神所赐的恩典之时呢，也要顾念有需要的人，例如贫穷人呢、啊。所以呢，基督徒应该在生活中，不论是家庭、工作和肢体中呢，实践分享，活出呢神的慈爱和公义。最后呢，我们要学习一个态度，那就是敬畏和敬拜。尼希米记八章六节记载，当百姓听见以斯拉诵读神的律法时呢，他们就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甚至面伏于地敬拜神。而随着聆听神的话，百姓的心灵受到了感动，想起祖宗和自己的悖逆就都哭了。
所以要想想平常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不断我们献上今天第五空间阿们阿们阿们，这个是不是例行公事呢？就算在教会也是这样，阿们阿们阿们，每次都阿们，是不是例行公事呢？
不是，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家人们说阿们的时候，就像当年尼希米、以斯拉还有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是心有所感，所以大声地说阿们。那尼希米记第八章让我们看见神话语的大能，也教导我们应当如何回应。当年百姓因为听从律法而忧伤，也因神的提醒转为喜乐，并且以行动顺服神的命令。那么今天的我们也当效法这种态度，渴慕神的话语，以喜乐为力量，在生活中实践神的慈爱和公义，活出蒙神喜悦的生命。
嗯，对了，那你有没有读经的计划呢？有没有稳定的灵修生活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现在呢，我们邀请大伙儿呢，能够像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同心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敬拜。
阿门，阿
门。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早上你不但苏醒我们的灵，你也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 巴不得我们像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是诚心诚意的说阿们，我们愿意真心的全心的尽心的去遵守，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中去实践出来，也因此我们从你那里就获得喜乐的泉源，刚强的力量。我们在这里特别特别的纪念有需要的肢体，我们纪念陆英飞弟兄，主啊，愿你的安慰继续的临到陆弟兄以及他的家人，因为经历老父亲的去世，虽然安息主怀，但人的感情总有不舍。主啊，就求你当他每逢想念的时候，就想起父亲如何爱他，他的心就受到安慰。你也知道他现在需要找住处，他也需要找一份工作，主啊，就求你为他开路引导他。我深信以便以谢，直到如今你都还帮助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依靠你，心中不要胆怯，而是有从你而来的刚强仁爱谨守的力量，相信你会一步一步为他开路，你也给他胆量跨出去。我们也纪念甘肃王弟兄，他和他的妻子正在给父亲送早餐，因为他的父亲在住院做了心脏支架的手术。主，我们谢谢你，因为这个手术是顺利的，愿你帮助这位长辈，让他在康复期间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医治，也保守弟兄和妻子每天这样来往奔波的安全。我们纪念舒琴，他好久好久没有休息上班真的累，他的颈椎有点疼，他接着又要回家参加妹妹的婚礼。主啊，我们就将我们的舒琴带到你的面前，恳求你医治他，恳求你按手在他颈椎那个疼痛的地方，缓解他的疼痛，让他每天睡得好，有好的休息。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把人生唱成一首给你的歌，有你温柔倾听，我才能走到。
不要夸口你为主做了什么，而是主为你做了什么。
灯光熄灭之前，你是我这一生最骄傲的选择。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也纪念幸福一号啊，他说他很痛但是呢不断赞美神的时候呢就睡着了啊，求主医治他。那记得了，明天打电话13229966322 13229966322来背金句，这个经文很短啊，可以背上，
分享从经文当中获得的一些启发。
好，明天7点半我不见文慧跟你见，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珍惜。